为女子所生。所引用的经文取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我们请罗牧师证道。
我们上一个主日啊，是就着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第十六节讲到，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里面其实都连贯在一起啊。特地从书信里面，我们来整理有关于圣诞的信息。当然，这里面所描绘的就 不会好像像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那么样的吸引人。这里面已经有一个第二层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读福音书，读马太福音，读路加福音，描绘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过程，你好像自己也被带到那边去，一幅幅的图画，那个是这个主耶稣降生的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记录，把我们引到那个马槽，引到旷野，引到牧羊人当中，引到那些博士的那个的骆驼的队伍里面，引到了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一样，那个故事性很强，很吸引人。书信里面有没有论到圣诞呢？当然分量感觉起来少很多了，少很多。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他自己讲，他专讲什么呢？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里面谈到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谈到基督的死里面真正的意义，救赎，那个分量多得多。谈到真正基督好像跟为什么到世上来，他的降生的过程他就很少提了，相对的少。书信里面还是有，好像我们刚刚挑出来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因为儿女有同样有血肉的身躯，我们一生因为怕死，做什么？做死的一个被这个权势拘禁的一个奴仆，在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啊辖制底下，他也照样取得了血肉的身体，要来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里面所包含的，其实就是有道成肉身里面的奥秘。不过那是属于第二层，因为那是已经进入那一层的故事的那个层面呢，更深入的来明白，来追认出来，继续的往前面要找出那个真正的含义。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基督如何到世上来？那里面的更深一层的含义，讲到了他不成为天使的样子，那个救拔天使，我们上次讲他不成为像天使一样，而是成为人，他不是好像扒住针对着天使，而是针对着他死所抓住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照样成为人，他要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要来体恤我们，为了要在上帝的事情上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来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也是圣诞里面真正的含义。这里面当然是比较经过了更深层的思考的，有一个整理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挑啊，我想这也的确，你说要讲圣诞的信息，选用的经文哪里？从加拉太书里面来，可能我们要想到底加拉太书里面哪一段讲到了这一方面？有啊，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了，他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到底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就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最后啊。那么他。加拉太书第四章他继续讲到了另外一面，这里面讲到了另外一面，是要使我们呢、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从律法的咒诅底下把我们救拔出来。那边讲到从死里面，从死权掌死权的辖制里面呢， 要把我们救拔出来，他败坏掌死权的，使我们能够脱离，使我们真正跟主享受他的生命。他有这个生命，他却愿意啊成为像我们一样，因为他成为人能够为我们死，结果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还不单单只是停在使我们脱离这个死权的瑕疵而已，那个好像还是只是救恩的一面而已，比较消极性的一面，比较是所谓除去的那一面。那么真正赐给赐予的那一面呢，正面积极的那一面呢，是使我们变成，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什么地方一样？生命上一样，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他取了我们的生命，成为人的样式，到世上来做人，为的是他把他的生命能够给我们。所以那边讲到了死的问题，因为死成为奴仆，怕死，惧怕死，成为奴仆，从这里面使我们得着释放，从这里面使我们真正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这边呢，加拉太书比较着重的是从呢，从这些律法的咒诅里面，从原先好像在管束底下是成为奴仆的，虽然好像有儿子的这个身份，但是还没有真正落实。什么时候才落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享受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呢？那他这边讲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来了，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是真正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地方。差不多二十年前了，差不多二十年前，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查经班，那时候来的多半都是从内地来的访问学者，学生还少，那时候是90年代初期，有很多多半都已经到了中年人了，以后才慢慢慢慢在新加坡的这个从内地来的学生就多了，有一段过渡的时期，都是学者，都是中年以上的学者，这些人来，我们邀请他们一同来参加这个家庭查经，福音性的查经。那时候我们就唱诗歌，我们等会儿我们选的诗歌，回应的诗歌，那里面呢，很可惜我们的这个版本呢，它的翻译没有把它，没有按照原来英文的那个歌词把它翻译过来。等会儿我们唱的时候，我可以特别提醒一下，它那里面就提到女人的后裔，夏娃所生的。因为那个歌词里面提到说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当中就有一位学者，从上海来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就说诶，为什么这个叫女人的后裔啊？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这边讲为女子所生，女人的后裔这个词汇在创世纪里面，因为对没有接触过福音，没有接触过圣经，没有真正经历圣诞，你初初一刹那接触到这样的词汇啊，你的确也会感到有点儿这个摸不着脑袋，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父母亲男女结合才会有的后裔呢，怎么会特地讲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讲传福音来讲解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是怎么样的一个里面的一种奥秘啊，像保罗所讲的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关乎近前的奥秘，而且是大的不得了的奥秘。他就讲上帝在肉身显现，那么上帝在肉身显现怎么显现？我们上次都已经讲过了，也提到过了，是女人的后裔，当时就跟夏娃，在亚当夏娃在这个蛇的面前，上帝都已经做了一个好像摆在盒子里面的那个果实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福音的信息，还没有完全开展出来，还没有真正呢，好像这个发嫩长叶开始茁壮起来，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到底上帝所说的那个应许，那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样的救恩，在那里面已经隐含着那个信息在里面。很可惜是亚当夏娃他们听了以为女人的后裔，所以等到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亚当跟夏娃同房生了孩子，哎呀，他们想我得了一个儿子了，所以就为他的第一个儿子就取名为得。你说不是，是该隐，对，该隐的意思就是得，我得了一个儿子了，哎呀，我得了女人的后裔。当然他们也有这样的听闻，主亲口跟他们讲，他们心里面就一直巴望着说有一个后裔，女人的后裔能够把我们再带回去了，好像能够使我们再恢复我们原先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那样子的一种面对面团契的那个生活，那个身份。所以他们有了孩子，第一个取名该隐，得了，大概一生的指望就在他的身上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揣测了，因为他们的名字的确叫做得，但是真正圣上帝的安排啊，却有他自己的时间。在以赛亚的时候，公元前八世纪，透过以赛亚又预告童女怀孕生子，而且连名字都给了他，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以马内利，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什么时候真正落实，保罗告诉我们，即至时候满足。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很不容易明白上帝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能够抓到时间的征兆，我想是最是一等一的人，绝顶聪明的人，智慧跟时间一定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就是你能看出那个机，那个时机的机，你把这个抓住了，你知道这个时代的方向，你知道那个征兆，那我想是一等一的人的不得了的人。极致时候满足，圣经里面有很多把智慧把时间连在一起，把日子数算日子跟智慧连在一起的这样的经文，都一样都在提醒我们极致时候满足。你说什么时候满足，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的里面的经文，讲到有一位童女上帝拣选，他的时候到了。我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安排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只能从事后我们再来回顾，我们自己再想办法来自圆其说，再从当中来找一些理由。我相信可能诸位也都有机会接触听谈到说，为什么救恩就摆在迦南呢？从迦南，从巴勒斯坦，从以色列地这边开始呢？为什么？从地理上面来看，好像有它的地理上面的一些窍门，有一些奥妙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呢？所以我们从整个当时的政治的局势，从语言的那种使用，从各方面来看，我们也提出一些理由。这是事后我们想办法来解说观察。我相信这个时间对一个盼望等候的人来讲，他可能会有那种感动，有那种觉悟。上帝一方面这个是属乎他的，是的奥秘，另外一方面他在某些人的心里面会有感动。就像他在亚拿，他在当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到这个圣殿，要按照他们所吩咐的这个礼节来献祭，那个时候那两位，一位西面在那边等着，他们心里面有感动，上帝的灵感动他们，但他们一生期盼的等候。同样道理啊，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主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留意要观察，免得啊我们会分辨气象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这时候的变化，那我们就是次等的人，是不是？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来求他，给我行一个神迹看看好了，没有了， 你们一直讲你们能够分辨说什么时候天会晴天，什么时候会这个雨天，你们气象方面能够了解，累积起来的经验，但是你们要觉察这个时代的征兆。所以主再来，主说像这个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那个时候，你要自己要来有那个征兆，我们要自己来觉察。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主题来，女人的后裔为女子所生，做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讲，希伯来书里面强调的是他来要凡事与我们相同，我们是弟兄，他要与他的弟兄相同，他也经历面对各样的试探而受苦，所以他来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所胜的人，他来体恤我们，因为他也经历同样的苦。这个体恤我们的可贵就在于他自己来尝经历，到最后他为我们尝死味，他为人人而死，为我们尝死味，受死的苦，所以败坏掌死权的，使我们呢不再被这个死给拘禁，变成死这个权势底下的奴仆。加拉太书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告诉我们他来，我们刚刚只读了第四章的第四节，这个第五节里面呢应该一直连下来，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一个两个相对的词，一个是什么呢？是奴仆，一个是儿子。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是要把在律法咒诅底下的人呢，把他赎出来。所以他这边讲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原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原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面对上帝的律法的追讨，连行律法都没有办法。那这里面在第三章第十三节的地方，你来看，我们上次举的是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是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忘掉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面讲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来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这就是整个连贯在一起，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受死的苦。而这个受死的苦是同时是成为一个咒诅，律法底下的咒诅，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救赎出来，那我们不再是做奴仆，成为儿子了，成为儿子了，有儿子的名分了。这是保罗啊，用这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小段的经文，把有关基督到世上来的成就的某一面把它讲出来。希伯来书讲了一段，这边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另外一段。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讲什么呢？讲他来救赎他的百姓。希伯来书讲他来要与我们凡事一样，做我们的兄弟。这边来，他从上帝差他的儿子来，要使我们不再做奴仆，跟他一样做父上帝的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到一个地步，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被赎出来了，我们就承受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什么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呼叫阿爸 Father， 使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是上帝的后嗣。 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讲什么？马太福音讲他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因为这边讲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最直接了，是童女怀孕，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来要做什么？要伤这个蛇的头，要打败那魔鬼，那试探人，那抵挡上帝的，那迷惑普天下的，那昼夜控告上帝儿女的那一位，那个位格。那你我们怎么看出来？原来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位救主。天使感动约瑟，跟他讲你要把你还没有过门 的这个妻子要迎娶过来，这玛利亚要迎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所怀的孕。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巴特，他所提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一千年前十一世纪圣安瑟伦所讲的，没有男没有女的时候，上帝创造亚当造了男，有男没有女，上帝造了女，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取出来。那么有男有女，人人被生下来。特别他提出来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事情，因为看自己如同已死，过了生育，已经停经了，过了生育的这个年岁，好像从死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得着应许的儿子以撒。那么他最后他提到了，就是没有男有女生下耶稣基督，这圣灵怀的孕，童女的子宫里面怀孕。那到最后他提出来的这个巴特所提出来的是坟墓里面是空掉，原来埋的是死人的骸骨，但是里面是空的，童女的子宫应该是空的，但是里面有实体的婴孩怀孕生下来，这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来做什么？是到底上帝的安排，他的计划是什么？要成就的是什么？他说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拯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哦，我们把书信里面提到基督为什么来，里面的内容丰富，也是多得很，也是多得不得了。我们把它整个合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更大的一幅，好像拼图一样。好多年前，大概八年前、九年前，唐牧师他的讲到基督为什么到世上来，以后我们把它整理变成这个我们的福音单章，里面提到什么？从福音书里面整理出来的，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招罪人来悔改，他来舍身舍己。做多人的赎价，他来使人得生命，而且要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把这今天所引用的这三处经文合在一起，也给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他来，他要把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来，他要使那些在律法底下面对律法咒诅的把我们赎出来。你说怎么赎？他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啊，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一样享受亚伯拉罕的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真正的资格，不是血缘上面我们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才是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信心之父，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福分，从律法里面被赎出来，不再是奴仆，是有儿子的名分，而且领受这个福啊，亚伯拉罕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那个应许什么？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然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里面，那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多得不得了，有释放的工作，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面释放出来，这是释放方面的工作。它是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光照启发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上帝所启示的道里面的奥妙。 他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让我们能有被装备起来，在这世上我们又能够刚强，又能够端庄，又能够有爱，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爱能够付诸这个行动来表达出来。他是儿子的灵，表明我们是被上帝所接纳，成为他家里面，成为他的后嗣。儿子的灵 The spirit of adoption 告诉我们，我们享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父上帝的儿女。这是加拉太书里面写的，到了罗马书第八章讲得更清楚，凡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我们乃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凡在圣灵引导底下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你把这些经文整个集合在一起，都是讲到 the spirit of adoption， 那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才会呼叫阿爸父，我们才真正知道说天上的上帝是我们的造物，创造我们的造物主宰，造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救赎我们的救赎者，也是我们的父，天上的父，做他的儿子。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强调的，强调我们他与我们是兄弟，从死的这个权势底下被得着释放，救拔出来。我们下一次我们要再继续从圣诞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再来思考，我们再来整理，来让我们有更丰富更全面的来认识基督到世上来，怎么来，为什么来，他来了他又成就了什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跟真正根本上的改变，跟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把时间腾出来，我要请等我请真燕姐妹跟我们做一些她去棉兰参加的那个布道会她的一些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你的话语能够向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也能够向着主来敞开，你自己的真理的圣灵能够运行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读能够读，越读越明白，越读越能够抓到里面的精华，越读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越读越能够享受主你所给我们那真理上的启发，因真理而带给我们的释放，带给我们的自由，更重要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在永世里面的基督，也是降世为人在历史里面的耶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乃是要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不再做奴仆，不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不再在罪恶的辖制里面，因为我们的主来被取名为耶稣，就是上帝的拯救者 Savior， 就是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叫我们在做奴仆，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乃是与基督有基督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成为父上帝的后嗣。愿主你继续施恩带领我们，更喜爱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启示，喜爱你的话语，喜爱认识那真理的架构，奠定我们信仰的根基，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明白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些什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